马太福音系列讲到95，娶亲的筵席。马太福音22:1-14，韦保罗牧师，2011年3月6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8月5日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比喻出自马太福音第22:14。现在请听神的话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，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，喜筵已经齐备，只是所召的人不配。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。筵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读神的话语到此。我们一同祷告，天上的父啊，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耳朵和心，使我们能听见并明白救主耶稣的教导，好叫我们得智慧，也能警醒看见周围和内心那些会带来伤害的事。父啊，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和你的话，将奇妙的事向我们显明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。耶稣经常用比喻来教导人。比喻是什么呢？比喻就是用你能理解的事情来帮助你明白你不理解的事情。举个例子，不久前我雄心勃勃地决定，要在我妻子不在家的时候，自己给四个孩子做自制的肉桂卷和披萨。为家人做肉桂卷和小披萨，就像在马戏团表演一样。我的大儿子像是在荡秋千，其余三个孩子就像一群疯狂的小丑。如果你去过马戏团，大概就能想象当时我家的情景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。耶稣要用婚礼来帮助我们更好地明白天国。你们有参加过婚礼吗？我参加过很多婚礼。耶稣要用我们对婚礼的理解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国。有一位王，他的儿子要结婚，这位王为儿子筹办婚礼。既然这是个比喻，我们需要弄清谁是谁。比喻里的王是谁呢？是天父。那么儿子是谁呢？是耶稣，神的儿子。那比较难的问题是，婚礼代表什么呢？我认为婚礼就是教会，稍后我会解释原因。王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注意，这些人是已经被邀请过的。你们参加过的婚礼大概都是提前收到请柬了吧？虽然也可以直接闯进婚礼，但正常来说，要参加婚礼必须先被邀请。这群人就是已经被邀请的，王让仆人去告诉他们婚宴要开始了，快来。你们觉得这些被邀请的人是谁呢？是犹太人，以色列人。他们多年来一直被告知会有一件大事发生，神要差他的儿子耶稣来。事实上，新约中提到的最后一位旧约先知是谁？有人知道吗？对，是约翰，施洗约翰。他就像是在宣告婚礼快要开始了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教会其实就是整个国家。 但大多数以色列人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，并不信耶稣。他们被邀请来参加婚礼，但他们不愿意来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个比喻中读到的内容，其实和其他比喻类似，神要关闭他们的教会。你们有没有开车经过一些看起来像是关门的教堂？破旧的建筑像是废弃了。我常注意这些地方，因为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出售。但在这里，这个教会已经不再是真正的教会了，它失去了教会性。一个教会要成为真正的教会，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？答案是信耶稣。如果没有这一点，那就不是真教会。很多建筑自称是教会，很多组织自称是教会。我认识一些人，当我邀请他们来教会时，他们说我有自己的教会。比如在海滩上弹吉他，那就是我的教会。这很酷，但那不是真正的教会。海浪、树林、山川、沙漠，或你经常做的某种冥想，这些都不是教会。真正的教会必须是一群在基督里有信仰告白的人。这个教会公然拒绝耶稣基督，神要以非常严厉的方式关闭那旧约的教会。但神关闭他们的教会，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他们。他们仍被邀请来参加婚礼，来到新的教会，在那里敬拜耶稣。在旧约的教会里，他们说，我们不信先知，不信耶稣，不信这些，我们有自己的做法。神说，好吧，我要关闭这间教会。但你们当中有兴趣的人，可以来参加另一间教会。耶稣说，天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然而，这些被邀请的人并不愿意来。他们被邀请，却不想来。但神没有放弃他们。于是又打发别的仆人，说，你们去告诉那被召的人，看啊，我已经预备好了筵席，公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复习。就算教会不忠心，神依然是信实的。筵席是神预备的，婚礼是神安排的。我参加过很多婚礼，也主持过很多婚礼。我不能说最好的婚礼一定是最昂贵的，但我认识一些很富有的父亲，他们女儿出嫁时花费毫不吝惜。这样的婚礼确实非常精致，食物美味，摆设华丽。但即便如此，这些都比不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婚礼。来赴婚宴吧，我已经预备好了。我宰了肥牛犊，摆好了筵席。来赴婚宴吧，这婚宴是神预备的，它的美好不仅在于能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，更在于能滋养我们的灵魂。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大筵席，就是天父差遣他的儿子。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也把自己比作筵席，说，你们要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这让人困惑，不太理解。但这就是父为我们预备的筵席。他在呼召，来吧，来赴婚宴。王邀请那些在一个不信耶稣的教会里的人，来参加一个信耶稣的教会，在那里，他们的罪将得以洗净。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，这就是这筵席的意义。现在我们来看人们是如何回应的。但他们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，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你告诉别人耶稣的事，邀请他们来教会，他们却嘲笑你。耶稣在这里说，这就是会发生的事。或者有些人只是无视你，他们去自己的田里，去做自己的生意，干脆就不理你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形？你很在乎一个人，在乎他的灵魂，告诉他耶稣的事，但他却完全无视你，把你当成电话推销员。 我猜你们接过推销电话吧。我尽量不对电话推销员太凶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个很辛苦的谋生方式。电话接通后，总是有一小段延迟，然后你意识到是推销员，他们开始讲产品。我通常会礼貌地打断他们，说抱歉，我知道你努力工作养家糊口，但我不会买你卖的东西。祝你好运。然后挂掉。我知道这样有点无理，但我也知道他们在我这里挣不到钱，不如让他们去联系下一个客户。有时候，当我告诉别人耶稣，或者邀请他们来教会时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推销员，只不过我是当面说的，他们没法直接挂电话，但他们总能用别的方式挂掉，比如转身走开，或者干脆取笑你。但在这里，就像当时耶稣的时代，以及今天世界上一些地方一样，人们不仅仅是嘲笑你或无视你，他们还会杀你。罪是极其可怕的。你所做的不过是告诉别人一些能对他们灵魂有益的事，但人们竟会因此愤怒到要杀你。耶稣说，他们会杀你。这样的事，直到今天依然在发生。现在，这个比喻转折了，我们要看王的回应，也就是天父的回应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前几天，我看到一辆贴满贴纸的车，有一张贴纸写着，耶稣会投放炸弹吗？显然，他们的野蛮答案是不。还有共存神会饶恕，你为什么不呢？这样的贴纸，等等。我一会儿还会跟你们分享另一张让我很想吐槽的贴纸。耶稣会投放炸弹吗？他们的意思当然是不会。显然，他们心目中的耶稣就是20世纪文学和艺术里那个有蓝眼睛、棕色头发、古铜肤色、穿着凉鞋的耶稣，当然不会投放炸弹。但他们显然没读过这段经文。王就大怒。你们有没有大怒过？今天早上，我遇到一位意大利女士，我们谈起愤怒这个词时，她立刻能感同身受。我们血液里好像有点容易激动，但你们也知道那种感受，愤怒。王非常愤怒，他召集军队要去毁灭那些人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神是有耐心的神，但他的耐心不会永远持续。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，神的忍耐是有界限的。他对那个拒绝耶稣的教会已经忍耐了几百年。但当他们开始杀害基督徒时，神兴起军队，毁灭了那些凶手和他们虚假的教会。那一切终结了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神所使用的军队，罗马军队，他们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成就神的旨意。他们本意是作恶，但神奇妙的是他们的恶事成就了他的美意。这一点极其重要，没有人能在神面前笑到最后。无论是魔鬼还是恶人，他们都不能。神甚至会利用恶人的选择来实现他自己的良善计划。事实上，人类计划的恶越大，神使用他的美意就越深。多年前，我听过一位黑人牧师讲道，他很有节奏感，很有感染力。他谈到为什么坏事会临到好人。他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是好人。他说，想一想，谁是世上最好的人？耶稣。而最坏的事发生在他身上。他的论点是，在这罪恶的世界里，你越好，可能越会遭遇坏事。我觉得他讲的挺有意思。然而，神仍要办这场婚宴。因为被邀请的人不忠心，婚宴不会被取消。神仍要为他的儿子举办婚宴，但不包括那些悖逆的人。于是，王对仆人说，喜筵已经齐备，只是所召的人不配。当神说，某些人不配参加婚宴，或不配进入教会，不配在神子民中时，这并不是说只有完美的人才能进教会。 否则教会恐怕会空无一人。保罗在谈圣餐时也说过不可不按理吃喝。所谓按理，不是说你要义到某个程度才行。圣餐是为罪人设立的。所以不配不是指我们无罪，而是指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不承认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耶稣。不配就是我们不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不相信他是我们的主，拒绝整个关于人有罪、基督有义以及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舍命成就救恩的见证。这才是真正的不配。他不是我这周过得不好，所以不够资格领圣餐。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召来复习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，筵席上就坐满了客。在耶稣以前，教会只在一个地方，就是以色列国。虽然大多数以色列人拒绝了耶稣，但最初的基督徒几乎都是忠心的犹太人，相信耶稣。我刚才说他们都拒绝了，但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拒绝了。事实上，所有使徒都是犹太人，福音最初是先传给犹太人，再传给外邦人。整本新约几乎全是犹太人写的，除了一个作者，是路加。在这里，我们学到一点，所有人都该被邀请来教会，无论在人看来是好人还是坏人。上次讲到时，有人问我，这里所说的好坏是什么意思？他不是指无罪与否，而是在当时的语境下，有些人是显而易见的罪人，比如娼妓、税吏、叛徒，而另一些人可能像亚利马太的约瑟、尼哥底姆、女先知亚拿、西灭或者哥尼流这样的人，被人看作较好的人。但重点是，耶稣说要去邀请所有人，无论外邦人、男人、女人、孩子、老人，都要去邀请他们，叫他们来赴婚宴、来教会。我们应当邀请人来教会。虽然我知道我们教会人很多，甚至为了人多开了澡堂聚会，座位有点紧张。我并不是靠带人来教会拿提成的，来了多少人我也不会多拿钱。但我要告诉你们，我有很多缺点，但其中一个缺点不是，我并不缺乏邀请人来教会的意愿。我经常邀请人来教会。你们也应该这样做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那你得改变你的风格。你应该为你同事、你社交圈里的人、你常去买东西的店员、银行柜员等人祷告，关心他们。我明白，让他们来，最终还是要靠神。但我要说，看着你们中一些人，一周又一周，一个月又一个月，一年又一年，自己一个人来教会，心里不免有点担忧。难道你们邀请的人每次都拒绝了吗？我们应该去邀请他们，说来赴婚宴吧。这时候，比喻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转折。我之前说，婚宴就是教会，神的国就是教会，就是我们聚在一起。但现在有一个可怕的转折，我想，这个转折应该促使我们每个人都认真省察自己的内心。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光来教会是不够的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当我还是孩子时，我的朋友们常说一句话，去教会并不能让你成为基督徒，就像睡在车库也不能让你变成汽车。这是个老说法。让我想点新的，戴牛仔帽不代表你就是牛仔，唱冲浪歌也不代表你真的是冲浪手。我们可以来这里，可以出现在教会，可以站在这里做信仰宣告， 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信仰的真诚，但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。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，王进来看到有人没有穿合适的衣服。诗篇44篇说，神知道人心里的隐秘。在圣经时代，如果你去参加一场宴席，主人往往会为你提供合适的衣服。所以这里这个人没有穿上合适的衣服，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得到衣服，而是他选择不去穿。我主持过很多婚礼，我总会问新人希望我穿什么。如果是夏威夷风的婚礼，我却穿着西装，而其他人都穿着夏威夷衬衫，我就会毁了照片。如果是正式婚礼，他们都穿着礼服，我却穿着休闲衬衫，那可糟透了。所以我总会问他们，你们打算怎么穿？通常新郎觉得无所谓，但新娘会说，这是个好问题。那么，神真的在乎我们穿什么吗？耶稣说，这人没穿合适的衣服，要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，那里有哀哭切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下地狱。我认为这里说的衣服是穿上基督，就是对耶稣有信心，好像把耶稣当作衣服穿上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26至27节这样说，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我们凭信心穿上耶稣，受洗是把内心的信仰外在的表现出来。撒加利亚书3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，说明了这种衣服的含义。我们因信基督，就好像穿上了基督，但有时神会让我们窥见幕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们觉得自己是因信耶稣而得救，这部分是对的，但让我们看看实际发生了什么。撒加利亚书3章这样记载，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。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撒加利亚书3章1至2节，在这个画面中，大祭司约书亚代表百姓站在神面前，耶和华的使者可能就是基督自己也在场。还有谁？撒旦，他在做什么？控告。你有没有被撒旦控告的感觉？这里，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，撒旦指着他控告。主却责备撒旦，说，他是我从火中抽出来的木柴。这可能暗指以色列从被掳中归回，但基本意思是，你控告他，但我已经把他从黑暗中拯救出来。我用基督的血洁净了他的嘴唇，除掉了他的罪。你怎敢在我面前控告他？这是多么美丽的画面。现在我们看到，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，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，满身的罪孽，撒旦在那里控告他，神却责备了撒旦。这感觉该有多好。接着的画面是他站在神面前。有时候面对撒旦或许比面对神还要容易。神的烈怒，神的愤怒，撒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工具而已。现在约书亚转过来直面主。你可以想象他是否有一种感觉，我这是从锅里跳进了火里。刚才撒旦走了，好像轻松了一点，但现在他却要直面这位公义的神锐利的目光，神在凝视着他的罪。我无法想象他当时的感受，但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。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我说，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。撒加利亚书3章4至5节，这里很宝贵的一点是， 你没有看见约书亚在帮忙。他没有说，等一下，我自己来解开扣子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几乎是呆住了，深刻意识到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一切，是主亲自吩咐人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又亲自为他穿上洁净的衣袍。最终，他离开时是穿着基督的义，带着对基督的信心。这就是穿上基督的幕后真实画面。我们要明白，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在基督里，那是因为神借着基督做了我们的中保，他除去了我们污秽的罪，给我们穿上基督的衣袍。最荣耀的真理就是，如今当神看我们的时候，他不再看见我们的罪，而是看见基督的义。信靠耶稣意味着你信得过他能洗净你的罪，并承认他是你至高的主宰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的救主所传递的这信息，这警戒。我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求你使我们永远是一间宣扬基督的教会，扬他的受死，他的复活，他战胜罪恶的胜利，并因他为我们赢得的平安。这平安并不是因我们做了什么好事，而是单单因着那神的羔羊的良善与义。父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始终信靠耶稣为我们而死，使我们可以得生命。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